在过去的三个月的讲台上面呢，我们学习创世纪，我们一直在学创世纪，那讲到说神如何的创造天地，那也讲到我们人是如何的堕落。那从亚当开始呢，到挪亚，其实短短的时代的人，那人的败坏已经让神的愤怒到了用洪水来毁灭全人类。那只有挪亚一家在方舟内得救，那上个月我们讲到说，挪亚带着他的妻子和他三个儿子跟媳妇及所有的这个活物离开方舟之后呢，神用彩虹跟他们立约。那创世纪第九章呢，就记载了挪亚一家他们出了方舟之后的生活。那创世纪九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巴别塔，但是呢，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这一句话，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从创世纪开始，这就是神对人的心意。所以在创世纪九章十九节记载，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那他们的后裔呢，分散在全地。那洪水以后呢，他们三个儿子闪、含、雅活，他们也都分别有了自己的家庭儿子。然后在创世纪十章的五节、二十节跟三十一节里面也都讲到说，他们的后裔呢，在各地的各国的地土海岛上面，他们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那宗族帝国。那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就是最末了的地方说，挪亚的三个儿子呢，他们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那而且他们在地上分别的在地上分为邦国。那今天呢，我就想来和大家谈一谈创世纪的第四个主题。第四个主题就是巴别塔。那过去呢，我自己在读巴别塔的时候，那所领受的就如今天刚才燕子帮我们念的那个宣召的经文，从表面上的记载啊，从文字中来看啊，那我真的是我自己啊读得糊里糊涂的，那只知道说哦，人要建高塔，那是为了要扬名，那但是神呢却从天上下去在那里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那时候实在是搞得很不清楚，而且觉得很糊涂。但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很多的困惑，很多对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借着神的话，然后让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巴别塔在创世纪中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现在人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师，我们仿佛看到现在的世代就如当初的巴别塔一样的人，非常的自以为是，但是主，我们却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将来你还要为我们再来，让我们正是在这生命的旅途上清清楚楚的明白主你的带领，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就如刚才姐妹的见证分享说的，当我们单单的来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主你就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感恩，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主愿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起源，这故事的起源它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说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那第一节里面就讲到看一下，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天下的人的口音跟语言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创世纪十章五节不是跟我们讲说他们是 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圣经没有解释的，没有什么解释哈。那但是我祷告之后呢，我就一直不明白。我祷告之后，我就领受了一个答案哈。那希望这大家也能够接受我这个我领受的哈。那我怎么领受呢？就是说在这里，天下的口音跟语言都是一样的哈。那我从一些资料上面来看到说，那个语言呢、啊，那个语言其实就是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话，就是那个他们的语言哈。那但是后来挪亚的三个儿子呢，他们就开始分居到各地去了，而且随着不同的居住环境哈，而且就产生了不同的生活习惯，甚至有各种不同的方言跟他们的讲话的表达的方式哈。比方我们知道，我们四川人讲话就比较快哈，上海人讲话、苏州人讲话就比较柔软，对不对哈？那而且就像我们在美国，我们的官方语言是什么？英语。但是我们这个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我在想说，那个闽南语啊，好，闽南语，福建的闽南语跟台湾的闽南语在口音上都有不一样。甚至台南南部跟北台湾南部跟北部都有各有各的腔哈。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刚从台南搬到台北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们讲，去买菜要讲国语，不要讲台语，因为你一讲台语，人家马上就知道你是从台南来的。那 anyway， 所以我就想说，哦，原来是一种语言，但是是有不同的方言哈。我们还是从，因为我们从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有不同的口音哈。这解决了我的第一个问题。那其实呢，整本圣经啊，是上帝的历史故事。最初神造人的时候都是好的，然而人却在恩典中堕落，好，那受到咒诅，而神的心意也因着人的败坏而反反复复的施恩拯救，好，一再的出现。那每当天下人又一次又堕落一次，那神就要再来施行拯救。因为神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他所爱的人沉沦哈，所以自创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直到今天，神仍然在呼召可以使用的人。当初从前，神用挪亚方舟、挪亚一家人施行拯救，那直到今天，神仍然在等待你跟我对他的回应哈。那我们说到该隐，跟说到该隐之后呢，亚当跟夏娃啊，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那从赛特之后开始呢，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记载了赛特跟他的后代。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在这个赛特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以诺。以诺呢，在圣经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他在他65岁的时候呢，生了他的儿子马土沙拉。那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提到马土沙拉，他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所以圣经有人说啊，说以诺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先知。以诺在他写的一本赤经上面，这个圣经上面没有写，但是在犹大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以诺的赤经。他说神啊，要用洪水审判的信息，他有记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说过的，我们说马土沙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审判，要上帝公义的审判，马土沙拉的名字的意思。所以在洪水之后呢，闪、含、雅伯，他们是亚当的第11代的子孙。那到了第15代，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法勒。那个时候呢，人已经分地居住了，到都遍满，都分去分到处分了哈。然后他们呢都是讲一样的言语，那也是同一种人嘛哈，都是亚当的挪亚的后代。那我们讲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分散，要他们遍满全地。但是他们走到了东边的士拿平原的时候呢，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坐庄 好，他们就开始要做砖，然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不愿意扩散。他们既不愿意遍满全地，那他们也违背了神的心意，就开始发展用砖代替石头的技术。那十一章第三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然后他们就拿砖当作石头，又拿石漆当作灰泥。所以这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他们说来吧，这个来其实已经是人开始想要建巴别塔的初衷了。那事实上人在建巴别塔之前早就已经运用罪人的聪明跟知识去发展研究，其实也有相当的成绩。在第二个就讲到罪的延伸，罪的延伸。那早在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该隐离开伊甸园之后，他就在伊甸园的对面建了一座城，然后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文化。该隐这样做其实就是选择要远离神了，而且道德跟罪恶是相连的。该隐的后代建城，把罪人集中在一起，武器就是该隐后代发明的。那他们因为他们远离神之后呢，他们就需要发明武器来自卫。那最终这些武器就是拿来伤害杀人的。虽然这些武器后来可能也用到其他的用途上面去当做工具，但是这是该隐后代，他们不止这样子，他们还犯了重婚罪。该隐的玄孙拉麦，你记不记得创世纪说拉麦有什么？有两个妻子。到拉麦之前，在之前亚当跟夏娃都是什么？一夫一妻的。所以该隐的罪使人类落入了这个咒诅当中。然而这一会儿呢，人不单是要建城造塔，还要塔顶通天哦。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就已经有这个烧砖的技术了哈，而且这一点的小小的成就啊，就让他们不可一世，很骄傲起来哈，而且罪人的野心啊，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想要做的事。那圣经我不晓得有没有出来哈，彼得前书五章有没有？再来这个罪的延续后面第二个主题的后面，彼得前书五章，有，我们来读一下哈。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来一起读，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知道，从伊甸园开始，撒旦的工作没有停止哦，即使你谨守警醒，撒旦都要找机会来吞吃你，更何况在这个建塔的事情上面，嘿，建清早，在建塔的事情上面，那更是一个大大的破口啊，就让撒旦可以随意的来控制他们，撒旦的问题就是要跟上帝争夺上帝的位置，要取代上帝的角色。那撒旦利用夏娃把罪带到人的里面，使人忘了自己是人，忘了是人是上帝所造的，也忘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人之所以这样的堕落，是因为罪在人的心里面，人已经失去对上帝敬畏的心了。那圣经第一次出现说让我们的这个字眼呢，就是这群野心勃勃处心积虑的人呢，他们所产生寻求自我的一种实现。他们已经会用砖代替石头，用石漆代替灰泥，有了造砖的能力，他们的好奇与企图心使人呢，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向令人忐忑不安的危机边缘，而且 人类盲目的向未知的领域前进，使新的发现在不停的在新的发现中挑战自己。那最可悲的就是即使我们目前的科技文明使不认识神的人都加速自己奔向灭亡。我们刚才好像福音也讲到 不认识神的人，还是宇辉说的，不认识神的人 都不会有平安。所以就如我们现在的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现在的俄乌战争用的都是最新的无人机，远程飞弹，在那个枪林炮雨之间，多少无辜的生命就没有了。好，所以巴别塔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人是何等的自以为是，既骄傲又固执，而且要过没有神的生活，自以为了不起，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致，我们只要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只要有足够的人才技术，我们只要有高效率的管理阶层，再加上我们同心协力，我们就必得，我们就必人定胜天，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人的。所以人始终忘了我们忘了自己是创世纪三章之后的罪人，我们忘了人是何等的贪婪诡诈，我们忘了我们之间还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忘了背离神注定要失败，我们忘了只有神才能掌管宇宙，有了神，忘了神是我们唯一蒙福的管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这个礼拜六的恩典365，讲到神的创造是何等奇妙可畏，讲到那个天下杂志里面那个 Patrick，他工作多么的努力，结果后来一觉醒来，他才发现所有都是空的，包括 Apple 的这个创办人Steve Jobs， 他也是，他要死之前，他岂不是何等的后悔他自己，他把他的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的事业上，结果他仍然克服不了他的生老病死。所以创世纪11章第4节说，来吧，让我们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来传扬我们的名。这一节的经文呢，说出了问题的重心，我们要特别注意，塔顶要通天，要高入云霄，传扬人的名，这句话隐藏的意义就是要让就带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夏娃说的话，创世纪三章第5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人要建一座高高的塔，那塔顶要通天，为的是为什么？要表示我自己很了不起，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当初神就是用三章五节的这些话来引诱夏娃的。所以当神说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句话很清楚的在跟我们表示，人要取代上帝的位置，显扬自己的目的，就是要跟上帝并驾齐驱，同等位格。人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取代上帝。所以从巴别塔我们更明确的看到，现在的世界其实就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人背逆神要建巴别塔，塔顶上其实有占星的记号，以至于巴别塔成为最古老邪灵所在之处，邪灵在那里被敬拜被塑造，与人相交之后就产生了人的文化，人不但远离神了，而且人在不知不觉中把生命交在撒旦的手中，而且要这个传扬，而且要让自己升高，传扬自己，这个背后的动机就是骄傲，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就是没有安全感的意思。天下的人就是这样子落入了咒诅当中，他们不愿意遍满全地，他们要建造城和塔，建造 人类的文化，其实这就是这个世界成了邪灵的居所，人在邪灵的掌控之下，那就更容易要去传扬自己的名了，骄傲和没有安全感就成为他们的更大的破口。那第三个我们讲的是神的心意，其实我刚才一开始就讲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对于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地。在这里一开始的来是人对神的挑衅，那造巴别塔是什么，是想要跟天斗。当人发展出烧砖的技巧的时候，那在使用而且和发展出烧砖的技巧跟用石漆代替灰泥，其实这是一个在工程技术上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他们非但没有把这样的成就归荣耀给神，他们还让他们的心中的野心呢高涨，他们流血流汗为的就是要让自己争取无比的荣耀。人的心里面已经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处心积虑就是背逆神，使神原本的心意，我再讲一次，神原本的心意是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人反而是要离群而居，去建成主塔，为的是不但我想不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留名天下，他们也要与神争高，建筑这个通天的塔，一开始他们就远离神了，再来他们就开始以神为敌了，最后干脆自己就扮演神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不信神的人，你跟他讲起，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言语中就是非常的敌对，对神非常的抗拒。那其实神并没有要阻止我们去发展文明跟科技，神他只是不要我们人太过自行其是，而且神并不要阻止人去进步发展，去探讨宇宙的奥秘，他不喜悦人自作聪明，而且神更希望我们能够更新而变化，但是他不要人过分的自信，看自己超过所当得的。巴别塔集中了无数人的智慧、财富跟权力，都因为人一心一意要追求自我、荣耀，结果反而成了人的网罗跟基建。基督徒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背逆神，我们常常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其实已经是很不合神心意了，然后慢慢的就因为这个罪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念头，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远离神。那为了远离神，而且慢慢的就讲了无神论的口号就出来了。现在你知道，现在就连耶路撒冷的年轻的一代的人，有年轻一代的犹太人 70% 都是已经是无神论了，你可以相信吗？所以在第四节说，来吧，我们要来建造一座城的一座塔，那塔顶通天，这一座城就是什么，就是要来保护自己方便聚居，有自己的文化习惯和规矩，所以这就产生了抵挡神 的文化。那我们来读一下至终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9，我们起来，就如经上所记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神跟我们说的，在以赛亚书还有以赛亚书的29:14，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姊妹，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我们的爸爸，天上的父亲， 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儿女成功出色，但有一个有远见有责任的父母亲，他所要教养的儿女就是不只是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好品德，他要孩子的品德也好，这就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刚才胡颖也讲到这个爱因斯坦，那爱因斯坦还有牛顿，我们知道牛顿其实是最好的最敬畏神的一个科学家，他后来你去读牛顿的biography， 他其实他所写的神学的教导超过他的科学方面的发现哈，所以即使是在这些科学家的身上，我们都看到神美好的祝福，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神的心意。在创世纪十一章四节、八节、九节，这三节里面都有讲到分散。这三个分散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却有不同的意思。第四节的分散，这个字呢是讲分散就是破成很多的碎片啊。那英文讲 broken into pieces， 那是破碎的分散。好，那也可以讲是分散到零零星星的，到处都是哈。所以我把这个十一章第四节呢再重讲一次，就说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要扬名，也要避免他们零零星星的分散在地上面。好，所以巴别的年代，在巴别的年代里面，天下的人都分裂和走在咒诅当中，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不愿意走在神祝福的分散中。不信神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走在祝福当中，因为他们背逆神，不愿意走在神祝福的分散中。好，所以他们怕他们的分散就是零零星星十分的破碎，就没有力量。其实那是一个分裂，那是一个咒诅的分裂。他们因为怕他们分散在地上会遭遇不幸，所以他们要建成主塔来保护自己。这个和十八节中迦南创世纪十章十八节里面也有讲到迦南诸族的分散，那个分散呢、也是同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就是破碎的。broken to pieces 的意思。那你们知道这个迦南呢、他是韩的后代，闪韩雅国这个韩的后代。有一次啊，韩的父亲挪亚，记得吧，韩的父亲挪亚喝醉酒了，他光着身在帐篷里面，然后韩看到他爸爸没穿衣服，他就跑到外面去告诉他的哥哥们，结果他的哥哥雅佛跟闪就拿着一件衣服倒着走进去盖在爸爸的身上，看都不敢看爸爸一眼。所以后来等到这个韩醒过来以后，那挪亚醒过来之后，他就讲了一些话，那些话就成为韩的咒诅，他的父亲咒诅韩。那十章二十节说，韩的后裔分散在所住的地上和邦国，这些就是咒诅的延续。所以韩的支派他们代表一个咒诅的延续。其实当初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充满，然后向四方面的扩展，枝子伸出去叫做 spread 出去，这是一个祝福的分散。神要给人的是一个祝福的分散，在十章二十五节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法勒，到了第十五代的法勒，这个法勒呢，他是闪支派的，他的名字也是分的意思，而且是裂开来 spread 的意思哈。那到了这个跟十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耶和华要他们在那里分散全地，其实那个的分散就是在十章五节跟三十二节里面所讲的分突破 breakthrough 的这个意思，因为人太注重自己的 聪明，生活中其实我们的生活中都有挑战，都有难处，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讲人生是充满苦难的，但是在苦难中你有没有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呢？好，而且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神是信实，是宝贵的，他叫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就照着去做嘛，你就照着去做，他就保护你，他就为你负责。好，这就是祝福。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走在这个祝福的里面，我们不要走在咒诅当中。好，所以当人不跟随神的方式，最终就带来咒诅，就被打散到各地去了。你一散掉，你就没有力，你就会开始没有安全感，你就会开始替自己想办法，那不是祝，不是扩散的祝福。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这次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终于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那我们要跟随神，即使是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世代已经到了一个败坏到一个极点了，但是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就一定会得到那个永恒的救赎。好，那在11章5到6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了。好，我们从历史来看，到2022年整个世界的变化，正如第六节里面所说的，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好，你看现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人想自行控制一切，建立一套统一的系统，可以将世界完全的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全世界的人都要造摩天大楼，一座要比一座高，无论是吉隆坡的双子星大厦，或是日本东京的千禧塔，一座比一座高。目前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叫做哈利法塔，有169层，是2010年建造在杜拜的，杜拜建的一个大楼。人呢，都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了，都要争着建大楼来扬名自己的本事。然而神对人这种邪恶的虚荣、愚昧与肤浅的心态早就了如指掌了，神知道的。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34节里面讲说什么，说天是神的座位，所以耶和华要从他的座位上下来看一看。刚才讲到他要下来看看，不论你的楼建的有多高，上帝还从天上下来看看。你想想看，那个那么高的楼，距离神的座位还有多远啊？所以当你以为你的楼已经到了天上了，上帝却要从上面下来看看。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的一个对比。换句话说，人的伟大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渺小的。就如刚才胡颖说的，花了自己所有的力气，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是只要神祝福一来，一切就是顺理成章的。那我们看到蚂蚁跟昆虫，你常常看到蚂蚁筑了一堆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土窟，很小，在地上，你如果不趴下去你都还看不到。那人在建高楼，就像蚂蚁在做这个它的这个窝一样的，非常的渺小，在上帝的眼中非常的渺小。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下一个主题，救赎的恩典。在创世纪11章第七节，神说我们下去，这一句话是一个多么有智慧、果断又怜悯的决定。神从天降，要来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去。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可恨之人往往看不到自己可恶之处，所以也许在那里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而且当神这个决定就反而就是救了他们，可以减少人类加速灭亡的速度。所以可怜渺小的人没有看到，一点都没有看到，反而是被自己的骄傲冲昏了头，而且要建造巴别塔就是在敌对神。现在今这个月是圣诞节，那让我们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到6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就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再下来，还有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使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还有再下去 OK 孩子们，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就知道救恩。因为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从坚诚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来读这一段的话，感谢赞美主。真是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种何等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蒙了上帝如此的恩典，真是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说到他们往东迁移，就来到示拿平原。这个示拿平原呢，其实就是巴比伦平原。那圣经启示录里面17章里面讲到大巴比伦，就是一个大巴比伦呢，是一个充满不义之财又奢华过度的一个城市。那启示录的巴比伦大城其实就是巴别塔遗树的遗骸的延续。所以他被称为这个世界上的大淫妇和一介可憎之物的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称呼他呢？因为在这个城市中人多行不义，而且他们的巫术和邪恶在这个城市中这个城市大巴比伦全然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是却是有相同永远的咒诅。现在很多住在都市里面的人被城市文化所辖制，邪灵也大大的影响渗透在都市文化中。那许多的大都市，我们看这世界上许多的大都市，从纽约、巴黎、上海、东京、香港、台北等等等等的城市文化充满什么？变性、同性恋、吸毒、凶杀、欺骗、人口贩卖、淫乱、邪恶、悲哀、消沉。最终城市中的许多人呢，常常晚上睡觉要什么？靠安眠药，是不是？而且忧郁症啊、焦虑症啊、各种精神病，在整个社会上面，不正常的反而是正常的，正常的反而是不正常的。那天我女儿说她碰到一群她的老朋友，那他们就聊起他们的儿女来， 然后这个朋友说，我的孩子要变性。那个孩子说，那个人说，我的孩子要自杀。你能够相信吗？然后我的女儿就问我，妈妈，你觉得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说，不要讲你的孩子，我们整个 U School 的孩子都是很棒的哈。这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为神养育下一代。以前我有个牧师就讲，他说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邪恶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生养众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邪恶的世代平衡过来。所以尽量生哈，尽量生，不要避孕，尽量的生。所以我们而且你知道还有哦，这个社会上也很多什么躺平的，有没有？这是我今年学到的哈，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躺平了哈，而且没有伦理道德，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欢乐、理性、科学，那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啊。我们跟小孩讲，你在外 don't talk to stranger， 没有，不可以随便信任人啊。而且整个世界，我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着我们转啊，我们才是那个中心，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身为现代的人，我们一定要看到，要认清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吞吃和腐蚀。所以以下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过度的依靠才干学识努力，而且不要太会有这个计算人的心机哈。所以如果你没听的话，我鼓励你去听这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的这个心灵蜜豆奶里面讲的哈。真的，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而且我要鼓励大家不要太依赖自己的小聪明。我们要努力，但是你的努力不见得能够成就什么大事，而且有事情的时候，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一个功课，有事发生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找人家帮忙，先来到主的面前，先来找主帮忙，主会去帮你找人来帮你的。所以而且也不要太着迷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你们应当在不论在何时何处都要全心的依靠耶和华。我把下面的几节的经文送给大家做圣诞礼物，那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们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以赛亚书55:9。然后箴言书21:30，没有人的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在乎耶和华。还有哥林多前书1:25，因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软弱，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OK， 最后一节在诗篇127:1，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残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最后我祝大家圣诞平安，新年快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百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主啊，我们愿你的话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我们都是专心的依靠仰望主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就是全然的来相信依靠主你自己的带领。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为主你为我们 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生，活在盼望中的，活在等候里的。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的名，阿们。